好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好高興有一位我哋嘅好朋友袁國瑞傳道，佢係宣道會北角堂雙健科傳道，特殊需要群體福音事工嘅福音福音營嘅籌委，咁咧服侍雙健群體咧超過十年，咁今日好開心，我哋有佢嚟到會正道嘅時間。
各位華基堂嘅弟兄姊妹平安。感謝主，讓我今天能夠有機會來到大家當中，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今天是什麼主日啊？老烈士主日。剛才我們聽到一班的，不單單一般的孩子，一班年輕人，一班的弟兄姊妹跟我們唱詩歌，我們感謝神呢，讓華基堂有老烈士今天有十五週年，讓我能夠參與當中見證到神的恩典。感謝主，讓我們一起有祈禱啊。各位好爱世人的主，多谢你今天让我们在当中，我们见证到主的恩典，感谢你呼召我们教会成为愿意和特殊孩子家庭同行的教会，这个是主你所悦纳的教会，也是相见共融的教会。多谢你刚才透过他们的诗歌，透过妈咪的分享，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他们的不容易，体会到他们的能力，看到主你给他们的恩赐。多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众你的儿女们去领受你的话语，求主你带领我们能够听到天父给我们的心意，教我们怎样跟特殊孩子和他们家庭同行，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给你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，阿们。最近我走过观塘海滨长廊，見到一個現象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呢？是什麼來的？魚是怎樣的？飛要出水面了，大家我想問大家有沒有見過？有的舉手看看，哇都有喎，好放下手。請問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魚會飛出水面呢？當我見到的時候我都很奇怪，跟住我即刻拿個電話出來上網 search 下，為什麼魚會飛出水面的呢？所以今天我想考一下大家，为什么鱼会飞出水面的呢？第一，它是缺氧；第二，鱼天生贪玩调皮，所以跳出水面；第三，鱼很害怕；第四，不良的预兆；第五，其他原因。好了，请大家投票了，谁觉得第一的鱼缺氧所以飞出水面的？有举手。好，第二，鱼天生难玩所以就 飞出水面，都有。好，第三，魚好驚，多啲喎，依個最多喎。好，第四，不良嘅預兆，梗係有地震啦，天災人禍啦。邊個覺得依個嘅？哦，有嘅舉手。第五，其他原因都有，其他原因。我開估答案好唔好啊？個答案就係三，魚好驚啊！原來咧，當啲船行過啲水嘅時候咧，啲波浪咧令到啲魚好驚，所以就跳出水面。仲可能嘅答案係咩啊？五，其他原因，咩原因呢？我讲下，原来有啲鱼会吸引啲异性，就会啲雄性嘅鱼就会跳出水面，令啲即系好似着件靓衫俾啲女仔睇下咁样。第二个原因就可能系自保啊。当啲鱼跳出水面嘅时候，有啲空间等下走边条路先，跟住让啲敌人能够追唔到自己。第三，原来啲鱼有啲会黐咗啲寄生魚啊、寄生蟲咁樣，當佢衝出水面嘅時候好似擦背啊、擦身，跟住就將啲寄生蟲啊就攞開咗。最後就係覓食嘅方法嚟嘅喎。你可能會問我，國瑞傳道呃我哋嘅？你剛才所提供嘅資料都唔係好詳盡啫喎。有唔同嘅魚，又唔講邊種魚，這個咩魚嚟㗎？其實係烏頭嚟嘅，剛才嗰頭都冇交代清楚。但是给我一个启发，这个启发是什么呢？鱼的生存，它的场景在哪里？水是不是？是啊，离不开水的嘛。但是鱼既然有这些表现，飞出水一定有它的原因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令到它们能够生存得好一点。我们需要观察，我们需要主动了解，不可以輕易的下判斷。同樣，今天我們在教會裡面， 或许你会见到特别学习需要的肢体，或者你见到他们一些不明白的行为表现，我们采取的态度是怎样呢？我们去关心，去了解，亦即话系漠视佢哋，或者系拒绝佢哋咧。今日系努力事主日，让我哋咧从主嘅教导入边明白上帝嘅心意，教导我哋咧点样同相见群体同埋佢哋嘅家庭同行。今日我哋读嘅经文《约翰福音》唔系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25至37节，其实咧喺《路加福音》咧入边咧有一个段落，10章25至11章13节。这个段落呢想带出给我们一个信息，就是教导门徒怎样用神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教导门徒怎样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。今天的经文我尝试用一条的数式，1+1=2，一个永生的问题再加一个好撒玛利人的故事，就会带出两个的行动。两个的行动分别，第一个行动是要活出看见而来的怜悯心肠，第二要成为他们的农舍，要成为他们的农舍。一个永生的问题，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看见事件发生的经过，是始于一个对耶稣作出挑战的问题，一个人的信仰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关于永生的课题。在第25节里面提到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或者我们和合本译作试验，他站起来向耶稣提问，这位律法师想试验耶稣作为一个教师的神学的理解能力，他想刁难耶稣，甚或他想耶稣出丑。律法师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，我们译作文士或者经学家，他们是专门研究摩西律法的人，是摩西律法的权威，他们负担起向犹太律法的责任，传释的责任，他们抄圣经和向百姓去讲解，是当时社会上一班有权势和有名望的宗教领袖。这位律法师他问耶稣什么的问题呢？爱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律法师问耶稣怎样可以承受永生，是一个伦理的问题，究竟现在他要怎样生活，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够可以承受永生？大家对永生重不重要啊？重要啊。可以怎样知道自己有这份福气呢？而律法师就是问这个问题。耶稣没有直接答他，他用反问的方法向这位律法师提出一个的问题。那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？你是怎样诵读？你是怎样的了解呢？这位律法师作为摩西律法的权威，很快啊，很快很快。很快就讲了两段的圣经，分别是来自《生命记》和《利未记》的圣经。一对《生命记》去提到第一部分，你要去怎样啊？爱神啊，你要全心全意的去爱神。第二段的经文去提到你要爱农舍，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呢，今天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大诫命。律法师这样的回答，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耶稣表示很认同，耶稣呢欣赏他，赞赏他，就用这个命令的语气跟他说，你答得很对，你答得很对，你呢照这样做呢就必定得到永生，得到生命的了，你这样做呢就会必得到永生。对话是不是就停留在这里呢？不是啊，刚才我们提到律法师呢，其实这个辩论里面他想呢占优，想呢显示自己很犀利，但是却是换转到耶稣反问自己，为了呢给自己一个下台阶，有些面子这样。圣经说他想证明自己有理， 想表达刚才我问的问题是问得有道理的。于是呢，他就问第二个问题了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谁是我的农舍？谁是我的农居？谁是我的农人？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提问呢？原来在律法师心目中对农舍的理解，就是来自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，就是以色列的同胞。但耶稣的理解不同啊，耶稣的理解，他的农舍的理解，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同胞，更加是指到任何需要他爱的人，任何需要他爱的人，甚至好像他们认为一些的仇敌的撒玛利亚的人。跟着耶稣就讲了一个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主呢要拆毁这个律法师的错误的想法，接着就讲了这个比喻了。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看到呢，第三十一节是背景，三十二至到三十五节是故事的内容的详节，三十六至到三十七节是这个的律法师和耶稣的一问一答的对话。故事的背景是怎样呢？故事的背景就是有一个人，他可能是一个犹太人来的，而故事发生的场景就是在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的道路上面。这条路全长27公里，是以危险的闻名，近经有个名叫做血路。路程迂回曲折，要经过旷野，满布着很多的洞穴。于是呢，啲山贼呢就会利用嚟对一啲嘅旅客去下手嘅。呢个人喺路中遇到强盗打劫，俾强盗剥晒佢啲衫，唔单止毒打佢，打到佢半死，剩低佢一个人，由得佢喺呢度死。呢一刻，呢个人身上冇晒钱，冇晒财物，打到半死。在地上呻吟緊。當在這個惡劣的情況下，故事發展中出現一個轉機。這個轉機是什麼呢？經文他提到，正好這時候有一個人經過，這個是一個的祭司。祭司是剛才完成了在耶路撒冷的服侍，於是這個祭司他看見了，他注意到，他走到这个人的旁边，但经文他提到他的反应是怎样啊？立刻闪开，闪到路的另一边。经文没有解释到为什么他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，可能他是怕触碰一个好像死人的死尸的人，如果电到弊了，犯了这个不洁净的礼，他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。这个祭司没有对这个极需要援手的人施予援助。当这个祭司走了之后，接着有第二个人经过了，这是一个的利未人。利未人呢平时是负责什么的？我们看圣经就负责管理圣殿的祭礼。利未人的反应是怎样呢？经文同样记载他看了，走到旁边，但是随即闪避到另一边，同样他都是没有对这个极需要帮助的人施予援手。接着第三个人出场了，是一个在 旅行里面的撒玛利亚人。经文提到是旅行里面的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个被打到半死的人，没有即时去走到另一边，没有闪避，他一看到，经文提到他动了什么？怜悯的心。我们平时读和合本会 提到他动了慈心。 这位动了怜悯的心的撒玛利亚人做了一连串的行动，我们数下他做了多少个行动。第一，他上前用酒和油倒在这个重伤者的伤处，酒要来止痛的，油要来止痛的，酒要来消毒的。第二， 他为他包裹好的伤处。第三，他扶他坐在自己的身口里面，骑在身口里面。第四，将他送到客店里面，整晚照顾他。第五，第二天还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，跟他说，你小心照顾他啊，不够的钱不要紧，等我回来呢，我就必定会还给你。这位撒玛利亚人不单止请这个店主代为照顾，更加去承担其他的医疗开支。两个银币即现在的多少钱呢？圣经有另一处的描述，是等于两日的工钱，两天的人工。当时的人呢，一日的粮食的开支是十二分之一的银币。如果你计下数，其实呢两个银币呢就等于都不少的钱来的。这个钱是足够令到这个伤者、受害者得到一个完全康复的施予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的行动。第一个行动是要活出看见而来的怜悯心肠。在比喻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逆转的描述，三个人，祭司、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，都经过这位被强盗打到半死的人的身边。他们同样是看见，第一位祭司和第二位的利未人的反应是从旁边走过去。事实上呢，这两个人呢是最应该对一些有需要的人施予帮助，因为他们在犹太人里面，他们是一个被信任和尊敬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很熟悉神的话语，但是却是没有行动。他们没有实践对农舍的责任，他们丢弃了。最讽刺的就是一个大家最不想到的撒玛利亚人，他们认为的仇敌、死对头，竟然间彻底的付上一切，重力的去帮助这个重伤的人。事实上，刚才我们提到了，所花的钱、时间、对人的仔细的照顾，远远超过了最低的限度。这个极端的行动是为什么会有发现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基于看见那位有需要的人之后，怜悯的心被感动而引发出来的。这个被搅动的怜悯的心，超越了种族之间的仇恨和成见。怜悯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怜悯在圣经的意思是心肠肺腑被搅动，心肠肺腑被搅动。以色列人认为心肠肺腑是怜悯的源头，也都是情感的中心，是爱和可怜的所在。怜悯在这个英文是 compassion， 是由两个字夹埋埋，个意思是什么？是人将情感和别人的需要结合埋，就是怜悯了。人将情感和别人的需要结合埋来，就是怜悯了。怜悯也都是有个意思，原来是感同身受，一同受苦，一同伤心。怜悯就是怎样呢？也都是体会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与伤心者一同承担重担。怜悯也都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对有需要的人的回应，也都是天父对他子民的心肠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见证，这个见证是一个因为看见而活出的怜悯的见证。有一天在崇拜之后， 有位姊妹走过来我身边，带着情绪的。他跟我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为什么你两次带走这个弟兄离开崇拜呢？两次带走这个弟兄离开崇拜之后呢，就急急脚走了。 当时我做不及任何的反应，他提及的弟兄其实是一位自闭症的肢体，他呢因为呼吸道不舒服不停在吸咳，而且呢生活中遇到这些困难，所以呢触发到一些情绪，他会尖叫咯。为了呢给他有些空间，我呢就陪他去另一间房一起转播看崇拜。这次呢是我第一次呢被人质问我为什么带走肢体。当时呢我心里面呢，其实当我讲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呢有一种的感受，就是被误解，有点无奈。后来呢我在崇拜之前呢去主动去找回这位姊妹去关心和去了解明白。他呢跟他对话过程里面呢令我很感动啊。他跟我讲，他说呢其实呢他很挂心这位被带走的弟兄的感受。他说呢他观察这个弟兄呢有几年时间了。他留意到呢其实坐在他身边的弟兄姊妹其实呢有时好像太过敏感了。很著意留意他的行为一举一动。他表达其实呢是不是应该留一些空间给那位弟兄让他矫正做好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的，包括那位弟兄。他继续跟我分享，他说这两个星期呢不见这个弟兄回来崇拜啊，很担心他从此就不回教会。当我听到这位的姊妹的说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感动，很开心啊。我体会到这位姊妹很接纳这位自闭症的弟兄。纵然呢这位弟兄在崇拜的时候会 发出一些声响，或者呢有时都会做一些不合适的行为，但是我体会到这位弟兄成为了这位姊妹心目中不是可有可无，他同样是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是教会的一份子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刚才那个姊妹因为看见需要而活出的怜悯的行动，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提醒，你觉得他说得对还是说得错？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对人的需要视而不见呢？有什么东西难阻到你看不见人的需要视而不见呢？堵塞了你那份怜悯的心肠，对相见群体或者对有需要的人施予援手。祭司和这个利未人他们要跨越的障碍，今天同样是不是会是我们的障碍呢？是不是我们面对的困难，我们可以怎样跨越呢？可能你会跟我讲，跟我分享，其实呢我的生活都很艰难的，很忙碌的，我自己都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。讲真啦，我顾到自己已经偷笑了，我没有空间了。但是你会觉得我自己都很有缺乏了，我呢还可以帮到人咩？我年纪都大了，我都不认识这个相应群体特殊学习需要的人，我不懂跟他们沟通啊，我不懂参与服侍啊，很难啊。弟兄姊妹，最近一次令你有怜悯心肠被搅动的处境是几时呢？撒玛利亚人的行动，今天我们可以怎样去实践？当我们每次去参与服侍的时候，是人叫你去啊，还是你真实去体会到是啊，很有需要啊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因为看见而来的怜悯的心肠。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要成为别人的农舍。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，在第36节他跟这个律法师作出一个提问。耶稣跟人说，你想这三个人中谁是哪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农舍呢？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要 我哋去谂，谁成为那人嘅龙蛇？成了成为那落在强盗手中者嘅龙蛇。主耶稣想改变呢个律法师嘅立场，引导佢将一个铁一般嘅事实摆喺佢面前，让佢自己去喺三个人当中去选择，谁系一位受伤者嘅龙蛇？人不应该被龙蛇画上一个的界限，也不能够将人去分门别类，将人去各类筛选，也都 不分种族，不分社会阶层、文化、经济、仇恨，而是要努力成为别人的龙蛇。跟大家分享一位愿意成为人龙蛇的弟兄姊妹的见证。这个见证是关于特殊而亲切福音营的。福音营的目的是帮助一些育有 特殊家庭能够接触福音，让孩子和家长能够有机会相信耶稣，希望以主的耶稣的福音兼顾一些以信主的弟兄姊妹。刚才姊妹分享，其实信了耶稣，其实父母都承受很大的压力，期望 家长信主，带动整个家庭以主耶稣的爱去面对日后的挑战。特殊儿的家庭不容易，照顾都很艰难，带着孩子去不同的训练，有时被人不同的误解，不接纳，父母都很难回到教会。以下一个王弟兄的见证就是他参与营会的服事。这位王弟兄是一个有限智能的朋友，他很积极去侍奉的。在疫情之前，他参加隔周五，我们都会去香港仔一个的院舍里面去探访服事的。他呢当中在教会里面都参与团契音响啦、初信班、福音班或者赠礼班，他都有参与服事支援的。他呢曾经呢参加过四届的特殊儿亲子福音营。刚才讲他自己本身很有限制的，所以呢最初他去营会的时候呢做些什么呢？他担当工作人员，帮手影相，帮手做总务、常务，及后呢他有机会成为助教助理，去帮助去照顾一些孩子。他跟我们分享，很开心的分享，他说呢主管能够批准他请五天的假期去日营会呢，他说很值得，他呢也会跟我们分享，当他照顾孩子的时候，他会请其他的弟兄姊妹为他祈祷。有一次我问这位弟兄，弟兄啊，为什么你要参加这个营会去服侍的？不去不得的咩？他回复我，他说他曾经听到一个家长的说话，他很感动。家长的说话是这样讲的，他说在福音营之前，家长觉得自己是在地狱，因为人生好像没了盼望。当去了福音营之后，人生好像有一份的盼望，觉得是天堂。他说呢当他在工厂去服侍的时候，他在工厂做职员的，他说呢见到很多智障和自闭症的朋友，他们有时会拍打自己啦，会大叫啦，他感受到这些会员朋友他们好像人生没了那份的盼望，他很想去跟他们传福音，信耶稣有永生，生命有盼望。之后他跟我分享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做《普通的人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普通的人。这幅画是这位弟兄画的，五饼二鱼。他说他愿意献上他自己给神使用。这位王弟兄看见人心灵中其实是很需要福音的，他把握机会去传福音，他愿意成为特殊儿家庭的龙蛇服侍他。纵然他觉得自己都很有缺乏， 但是他愿意奉上他的所有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思想到我们要思想到谁是我们的农舍的时候，不单止挑战我们对农舍的理解，更加转化我们要思想自己是哪个的农舍，愿意踏出一步成为那个人的农舍。在过程里面，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其实都要突破自己的生命的界线，学习去放低自己的计划，也都要谦卑地学习成为别人的农舍。今天你愿意成为哪个的农舍呢？你看见教会或者是社区里面特殊儿家庭的困苦状况吗？我们不是要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选择对一些对象去施予，而是教导我们去学习谦卑放下自己，同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朋友同行，成为他们的农舍。在过程里面其实是需要付上代价，甚至会受到伤害。或许你是服侍的弟兄姊妹，你曾经受到一些伤害，今天你愿意继续成为特殊儿家庭的农舍吗？我很想挑战大家去想一想，究竟你怎样可以参与成为特殊儿家庭的农舍呢？各位华基堂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农舍，活出神怜悯的心肠去怜悯有需要的人，成为他们的农舍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祈祷。弟兄姊妹，刚才不知道你看到什么片段，无论透过唱诗歌，看到他们献诗，看到妈咪去分享见证，或者在讲道里面听到不同的处境，有什么是触动你的？你今天可以怎样回应？你同主祈祷，我们同心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是卑微的人，我们昔日何尝是得到你的怜悯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羊圈里面同弟兄姊妹一起去相交。多谢你拯救我们的生命，也都赐我们永生。今天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教导的时候，你提醒我们成为别人的农舍，你帮助我们啊！刚才我们听见、看见、看见，求你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怎样去回应，成为别人的农舍。因为你呼召我们教会成为相见群体的一份子，承担成为他们的农舍，求你继续引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。感谢你亦都呼召我们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，阿门。